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讲的是910节，Charles老师您好。
Lisa您好。
我话都讲不清楚了，抱歉。
没关系，我自己在 email 上也是章节乱写的哈。那我们今天谈到第七章的910节哈。
是。
一开始的时候很有趣哈，他这里提到，我事实上我有到网络上去找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哈。他就说在多米尼加，多米尼加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东部的一个小岛，它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哈。上次在多米尼加的另外一边发生地震，海地嘛。好，那多米尼加跟海地它其实是一个岛的两边了，因为我有去过多米尼加，那个很漂亮。那多米尼加这个国家呢，它是说呢，在它的东边的一个小岛，去年九月份呢，真根耶瑟读到一篇文章，那就是在这个岛的某个村落里面呢，有集体的38个。女孩子在青春期变成男孩子，我想这个如果是现在的话应该也是大新闻，这个比较早了哈，之前比较早。其实这个世界上可能发生很多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对，1979年的事情。
对，1979年。对，那有38个女生集体的自然而然变成男性，这个好像不可思议嘛。
对呀、
啊。那他说这里提到说，这个了不起的身体上的改变，是从100多年前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祖先，也就是38个女生呢，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这个共同的祖先携带一个基因的缺陷所延伸出来的。换言之，就是他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那这个祖先有一个基因的缺陷。然后呢，就影响到这38个女生在青春期的时候变成男人这样子。那这为什么说这些我就不知道啊？说这些男人的精子数量很少，因为我是在想说，精子数量很少都还能够传宗接代，最后还能够生38个女孩子变成男生。
还是他讲的是这些38个女孩子变成的这些男人？他们的精子数目很少，而可能无法以正常的方式生育。
他是说这里赛斯提到说100多年前有一个男生嘛，
是
他基因突变，他基因有缺陷，
是，
所以变成这38个女孩子的祖先嘛。
是。
那我的意思是说，那如果这个38个女孩子的祖先是一个基因缺陷很少的，基因有缺陷的人延伸出来的话，那这个是那。还是蛮奇怪的啦，我们不晓得它是怎么回事哈。不过你刚刚提到说，这38个女孩子变成男生，然后这些男生的精子数目很少，有可能是指这38个女生的啊，而可能无法以正常的方式生育。但是真跟耶瑟认为。这种稀有的这个集体事件，包含了我们广大基因库里面的一个百万的变化，那这个跟赛斯资料是相符的。那为了不论什么神秘的理由，为什么会变成女生变成男生，我们整体的意识想要或者是并且需要这样特殊的基因文化，所以它才会变成这种样子。
是，
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说，基因库里面有百万种不同的变化，可能不止啦，可能很多变化。然后我们整体的意识，就是人类的整体意识，想要跟需要，所以有这些女生她会变成男生。当然，对很多的物种来讲，女生变男生的事情很多啦，比如说我们说的小丑鱼啊。男生变女生，女生变男生，或变成没有性别，就是变来变去的，是没什么奇怪了。 那人类的话，因为我们蛮固定的嘛，哈，所以我们
真的蛮奇怪，
性别是很奇怪。如果说突然间有一天妈妈变爸爸，呵呵，那是有点奇怪。
所以人工的大家还可以比较明白，天然的真的很不可思议哦。
对，
所以他也说这是这一类事件唯一的一个记录。
对，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是在三世的第一个理论是说，其实我们在每一刻由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潜在意识去形成我们的肉体。所以每一刻都重新形成了，它并不是变成了，它是内在创造这样的一个形式嘛。那回过头来看，就是我们提到说基因到底是什么，所以基因的系统其实是意识系统嘛，因为他在下一章有提到基因的系统就是意识系统。那基因的系统如果是意识系统，然后在每一刻我们的身体都由我们的潜意识所创造出来的话，那怎么不可能说我去本来是画一个男的，然后下一个在下一个 moment 当中我把它画成女的，可能呢？那不过是映照的结果而已啊。当然这跟我们的世俗对身体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像这一节里面他提到，比如说你去抓一些白老鼠来做实验，对不对？那像问题是你身体的变化跟外在因素没有关啊。你去抓那白老鼠的试验，是啊，你都试验出来了，可是那这样的话就表示什么？我们的身体它只是个机件，然后呢机件坏了换机件，那机件碰到什么东西会变什么，只是这样子而已。那它是完全否定心里面的那个力量。如果赛斯的想法是说你的身体是由潜意识所创造的，那么这跟你吃什么药或试验什么会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你在试验的结果就是，哦，吃了这个东西那白老鼠会产生癌症，但是你不是白老鼠嘛，首先第一个你不是白老鼠，第二个你的身体状况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啊，是你在创造你的身体啊。好，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提到说连女生都会变成男生的话，那么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在青春期变成男人，这个好像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潜意识在创造我们的身体，然后他下面这里提到说有一个贩卖动物给医学研究的公司，那他们专门在繁殖一种没有胸腺的无毛的这个实验鼠老鼠，那没有胸腺就变成没有免疫能力，那没有免疫能力的话，就是对任何事情它都，就是你给它癌细胞它就会长癌细胞。好，那他说这种动物的话对任何一个疾病都是非常敏感的，它是必须要养在一种无菌状态。那这个鲁伯看到这个消息他是很不舒服了，但我们每个人都不舒服了，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想法是说，那你科学在做研究，医学在做研究，如果研究出很好的东西出来，我不是全世界人类都受益吗？但一样的情况我刚刚提到嘛，其实这种信息又在讲一件事嘛，那就表示你的思维跟你的身体没有关嘛。好，那你就完全否定思维跟身体之间的关系，所以你才需要做这种实验嘛。你今天的医学就算你能够医治所有的病症，它可不可以创造新的病症？对啊，你把全世界的河流都加了盖子，难道他就不会拿绳子自杀吗？对不对？你把所有的绳子都收起来，难道他就不会跳楼吗？你把所有的楼网都铲平了，难道他就不会用刀子割自己吗？这没有用嘛，因为一个人的意念在创造他的世界，创造他的身体啊。那你今天试验说是把所有的病都堵起来了，但是有发展更多的病嘛？以前我们在谈到癌症的时候，绝对没有那种小孩子有癌症的啦，没有啦，好，都是一个中年以后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癌症的种类真的很少，并没有那么多嘛。
现在好像很多。
现在什么都可以有癌症呢？
对
啊，
真的，
对啊，什么地方都可以有癌症，而且有些癌症是根本听都没有听过嘛。那我们不要讲癌症，就是很多的莫名其妙的细菌，比如说什么 SARS 啦，什么东西的啊， 你怎么会知道在某一个什么地方会突然间有一种病境被创造出来，然后根本医学拿它没办法？那医学既然说那么进步，为什么会拿这些没有办法？那我们只能去防堵现在已经创造出来的病症嘛。那如果说这些病症全部被你堵起来，然后人类就可以很平安的活下去吗？当然不是嘛，它会创造新的病症嘛，对啊，它会创造新的病症，因为连基因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啊，我们自己选择的啊，对啊，对啊，这就是赛斯的一个观点跟一般世俗的观点不太一样了。好，那这里有提到，好像你在看肯威尔伯的书，他肯威尔伯一直提到说，意识状态它是一个攀爬的状态，它是一个种树状态，也就是说，它必须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来得到一个结果嘛，比如说很多的事情的话，在统计学上它叫做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常态分配嘛。常态分配的话呢，中间的值是最多没有错，可是往左边往右边它数值是一样的，顶尖的人跟最后面的人的数字变异数是一样的，那个叫 normal distribution， 那图形很漂亮的一个对立型的一个分配状态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其实白痴跟天才哈，它都分布在人类意识的两边嘛。德国曾经做一个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那个精神病患都杀光，然后过几年之后，其实它还是呈现一个正常状态嘛。那比如说男生跟女生的比例是108:100，好，那问题是你怎么做，你怎么样去调整它，最后男生还是108，女生还是100，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说内在的一个真正的动力是这样子，有这种方式的话，你才能维持男生男人的寿命是比较短的，而且男人的折旧率比较高，所以必须要这种方式才能维持平衡。那所以对一个distribution 来讲，一个分配来讲的话，有些意识状态会跑到最前面，有些意识状态会跑到最后面，然后上面跟下面不断往前攀爬。好，所以这里提到说，如果我们中间没有白痴，那么天才也不见了，因为每个人都一样了嘛，你就把两边都切掉了，但这个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啦，因为意识是每一种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甚至你可以更进入一种状态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建构我们自己的世界啊，比如说你现在看到我手上拿一个 iPad， 对不对？我在看我的 iPad， 我在建构它，而你看到我的 iPad， 你也在建构它。那这个 iPad 的话，哈，是不是同一个 iPad？ 是两个 iPad， 一个是我建构的，一个是你建构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假如说这里有一只猫，那我们跟猫同样看到一个蛋糕好了，但我们看到蛋糕是又甜。然后 size 是我们自己的 size， 可是猫看到的蛋糕可能大到不行，或者是它会建构不同的东西出来，那它是按照它的感官去建构它嘛，那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感官建构它嘛，那我们在建构不同的东西的话，那我的存在还是它的存在，不是，是我的存在它也存在，所以这叫多重宇宙嘛。那一样的杯子，这边有一个杯子，这里有10个人建构不同的杯子，因为我没有办法站在你的视角看它嘛，那我只能用我的视角看它，然后再来就我对杯子有不同的感觉，你对杯子有不同的感觉，我对杯子的那个感受，我的感受去建构这个杯子啊，比如说鸡脚放在这边，我对它的建构就是哦，这个好好吃，那有人建构的话，哇，可怕的要命，那到底是可怕还是好吃？那这个我们会比较偏向于文字上情感上的部分，对不对？但实际上对建构来讲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看它，如果我视力不好，我所看到的是模糊的，而你的视力很好，你所见过的是清楚的。好，那我看的，因为我的眼睛的这个 spectrum 这个频谱所见过出来的这个图案，跟你的见过出来的图案是不同的。所以不只是我们说的情感上说我喜欢我不喜欢，所以见过出来不一样，而事实上是肉体跟物质上的见过也不一样。这是很重要的赛斯理论，在一开始赛斯就提到说，每个人是见过自己的世界，我看到的跟你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在节目上很多那种电视节目上排一堆的人，然后讲一句话，到后面所有的人讲的话都不一样，对不对？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用自己的方式建构他嘛。那这个听起来还是比较像一种文艺上的一个错乱，对不对？其实感官上也会错乱的啊。比如说我说这好红，你说哪有？对啊，因为我的视觉频谱跟你的视觉频谱不一样，那我的 touch 的我的触觉频谱跟你的也不一样，所以我看到我建构的世界跟你建构的世界是不同的。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基因系统既然是一个意识系统的话，他这里提到说，那么如果没有白痴，那么天才也就会不见。那在你们认为的族类的特征的人类能力是依靠那些无尽的变化的存在，在出现在集体里面，以及给你们显然相反的状态，就是我们用很多大数量的一个角度去创造很多的状态，然后在状态当中我们会再去变化嘛，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的很多很多的状态，很多很多的状况，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代表的就是什么？代表的就是混乱嘛。那混乱有没有真的混乱？其实没有，因为混乱当中它其实代表的是有序，它只是用一种各个角度的方式去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嘛。啊，比如说你看物种的这个变化就知道了哈，它会不断变化，不断变化，然后用各种角度去尝试，所以在恶劣的情况之下都有生物嘛。他这里提到，他说那么你们认为的平均智力是因为经常变化的活动的存在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些细微的变化在尺度的另外一边给你们一个白痴，另外一边给你们的天才吗？其实人类的角度，你说很天才跟很白痴，其实他一个比较细微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差多少。这里有个例子嘛，比如说我刚来美国的话，我看美国人都一样嘛，外国人就是这样子啊，懂啊，对不对？我们说啊，东亚就是怎样，鼻子很高嘛。哎，说美国人东部的美国人、西部的美国人差在哪里？我们看不出来。或者是某个族裔的什么英国跟法国差在哪里？有差，西班牙有差，可是差在哪里不知道，对不对？可是住久了以后哈，每个人都很清楚啊，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你知道哦，这个人是什么，那个人是什么啊？这个人很法国，那个人很德国，你知道对不对？可是我们刚来的时候不知道，你说就是阿多嘎嘛，对不对？
就是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
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嘛。东方人，尤其说你到那种迪士尼乐园还是什么的话哦，你差很多哦，就是像那种他们也看不出来你们之间的不同了、啊。
没错。
呀、yeah, ，有时候你拿那个偷跑一下，人家也不知道你反正是看起来东方人看起来都那种样子嘛，他分不出来的。呀、yeah, ，那一个比较。高的视角来看的话，天才跟白痴其实差的不多了，它是两边而已，秤砣的两边这样子，嗯。但是我们这样讲哦，因为我们要求平均数，然后我们用平均数当作是一个准确度嘛，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啊、比如说医生在看看诊的话，你一进来哦，你感冒哦，怎样的？那是什么病？他是不是按照他的经验，按照众数在评断你？他按照他经验所。集结出来的众数，好，也是众数的一个，这中间数的法则来判断你大概是怎么样嘛？那当今的很多癌症啊，或什么被诊断说，哦，你还有三个月好活，你还有五个月好活，他怎么能够论断你？因为你每天都在改变，对不对？那他那个三个月从哪里来？从平均数来的嘛，对呀。可问题是，他如果告诉你三个月，你大概也就是三个月，因为你会相信医生说的一定很准了。
现在真的是就
，yeah. 所以那个要维持精神活动较大的标准上，好像是有必要的。可是，其实“标准”这个字呢，当它用来作为一个心理学上的测量的尺度来讲的话，哈，他说他不同意那个字的一个通俗用法，因为其实根本就没有标准了。
是。
对啊，
谁的标准呢？
对，谁的标准？啊，你说，人是不可以吃泥土的，吃泥土会死掉。但是有的国家人就是吃泥土啊，
没错。
对啊，那你说人会怎样？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样子啊，啊，那像我们在美国说哦，一定要吃白肉，那在台湾来就白肉我不吃， 清明怎么吃啊？一定要是腿嘛，鸡腿、鸭腿，翅膀好吃嘛？哦，你说最好吃胸部的肉才不吃嘞，呀，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我有时候在公司有时候会煮一些菜啊。如果说我到那 Costco 买到4.99块的话，哦，很受欢迎。我如果到中国的那个鸡鸭栏去买那种土鸡肉的话，大概没有人爱吃。
因为它是比较结实，就比较硬一点。
他们不喜欢吃硬的。
对。
Yeah. 对。可是我是到处在找有没有硬一点的鸡肉。Yeah.
对。
这不一样吗？
对。
所以因为我们说齁，基因系统就是意识系统，所以意识系统不可能是封闭的嘛。所以基因不是一个持有特有信息而与身体活生生的系统无干的那个封闭系统。可是这是我们在这里说的。如果回去跟你老公在当医生，你去跟你老公讲说基因系统是非封闭系统，然后跟生活是有关的，他可能说你太无知了吧。
没错。
Yeah.
所以到底是谁无知？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每个人相信不同的东西，然后大家都觉得别人无知，自己很有知。
对啊，所以目前在物质架构来讲的话，他比较前卫，因为他是医学博士啊，那他有执照，他是被认定的。那我们讲的可能你也不敢讲嘛，电台你也不敢讲这些话，对不对？
对吧？在电台是不可以讲的。
对呀、但是你可以从生活中去印证啊，去生活中去印证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医生也承认一件事，就是有太多的事情，绝大多数的人类健康身体的状况，都是他们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就是大部分的病其实是没有药医的。
其实西医能医什么吗？高血压医的好吗？糖尿病医的好吗？
就是啊，
对啊。
但他们就是说，外科是真的有用，就是说车祸受伤，他能把人家弄伤的身体给他修复，就是至少某种程度的缝起来啊，什么这种他们可以做。可是内科上太多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处理了。
对啊，你没有办法医一个想死的人啊。你是无法，对，如果他想死你怎么样？
赛斯思想若给一段长时间是可以医的。
对 对, 对。他说好，那么基因架构并不像已经设定好的非常复杂的那个机构那样存在的，并他意思是赛斯的观念认为基因系统就是意识系统，那既然是意识系统的话，意识哪有不能改变的。还有再来就是身体的任何的一个配备本来就是由内在在操控的，他是说由潜意识操控的，可是潜意识它在某些潜意识比较深一层层面的潜意识不在你的范围里面的，它不在你有意识的自己的范围里面的。好，那我想这种概念佛教是有的，他们用莫那式的这种角度在看嘛，也就是你的身体是由你的潜在意识或上一层的意识在控制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已经设定好的一个架构。所以盲目开始后运作不是那样，因为这个是固定，然后以至于一旦被启动以后就没有修正的机会。所以赛斯的基本理论是认为基因是可以修正的。他说尤其是你们族类里面的三个因素在互相作用，第一个因素就是人类的基因系统，第二个因素是环境，第三个因素是文化活动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连文化都会起相互作用。所以他说在这里我们讲到文化活动是指政经世界里面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活动领域的有关事件。当然你说中国人我们最近才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公司的老美问了说 奇怪，你们中国人怎么吃都不会胖。哦，那我们说是基因啊，对吧？呀，那中国人的基因跑到美国来以后会不会变？会啊。你看中国人的孩子如果住在美国，有没有比较高一点？有吗？你说哦，是喝牛奶的关系，你就算不喝牛奶，他也会比较高一点啊。
好像真的会耶。
对啊，对啊，我们在这美国的孩子有比较高一点嘛，有比较皮肤也比较白一点，或者是身体状况比较像美国人、啊。
那不觉得这个跟食品有关吗？
这里是跟我们讲说跟环境跟文化有关的、啊，对啊，你相不相信那就你自己去试了，但是跟环境有关，比如说像我儿子。很高，对不对？他不喝牛奶的啊，不是因为喝牛奶，不是吃什么肉类啊，对，他根本不喝啊，可是他就是这么高啊，所以他跟文化跟，因为他是个意识系统，我们大家都这样。那美国人胖，那些大家都认为是胖是很应该的，是个胖的文化的国家，所以大家都胖嘛。那可是中国人的话，我们没有见过去那个群体是嘛，所以中国人有人吃很多，可是再怎么样胖哈、哦，你跟美国人相比，那是你是随随便便去。公众场所随便找一个随便不怎么胖的这个美国人哈，在台湾都是巨无霸的，对吧？呀、yeah. ，因为我们的同事说他两百多磅，他说他已经减肥成功。我说啊，两百多磅就减肥成功了，他也没很高了，跟我差不多哦。但你看他的手臂是这么粗壮的啊，你知道吗？我以前是280磅、250磅。我说哦，这样对了，如果是这样是减肥成功了。所以我还很乐观，我还魔鬼身材，对啊，但是我在台湾的话是很瘦的，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跟文化是有关的啦，跟环境是有关的。所以他说啊，基因事件并非决定论那样无可转还啊。那后面他有提到决定论啊，决定论是一派的这个邪说哈，就是说好像类似像因果一样，好像任何事情它都是被决定的，所以你按照决定的方式是无可转还的。所以他们代表了朝向某种身体或精神活动的强烈倾向，某种生物上的偏好，他们倾向于某些而非某些事件的启动，所以激励是偏向于方向性的。我想对这个这段文字，今天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什么特别想法，因为老实说也不是很能够体会，就是有很多东西过几个月啊，我就会更明白一点，这样常常是有这种感觉。像现在这样子，像我很佩服 Charles 老师，你以为是909节，可是你讲起910节来，你好像如数家珍，你好像熟到就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已经熟到。
我最近跟家珍比较没有联络了。
是
不过呢，
我就觉得我真的我 honestly 我真的有完完整整的把这一节看过，可是现在再看起来还是好像他是他我是我，还是没有融为一体。
你把每件都把它合在一起看嘛，比如说上一节我们个人思想本质谈到什么，谈到一切都是一个动力状态嘛，比如说。人生本身你在物质世界所看到的就是动力状态，好，那因为意识是不动意识是不动的，所以产生出来的生命状态是一个变动的状态。 OK， 那这里的话不是讲吗，基因代表朝向是不是方向性，身体跟精神，身体是一种强烈的倾向，精神也是一个强烈的倾向，它代表什么？动力啊。那我们的基因朝向一种精神上的方向，我们的精神朝向一个精神性的活动方向，所以你的身体跟你的精神用基因的方式朝向一个方向，强烈的倾向，而这些有某些偏好，所以就像我在上一节课讲到说，你坐在这里你觉得地球没有动，安静的不得了，我在那边禅修，可是事实上不是，你现在是坐在一个速度可能1000公里的一个教室里面在回行，那你以为我在这边很安静吗？对不对？因为它有朝向一个方向，可是这个朝向的那个方向你不觉得好，那我认为我是很客观的， 我完全没有去 judge 别人，可是问题是你的精神本来就有一个朝向某种精神活动的强烈倾向，所以谁客观？没有人客观。为什么？因为你的精神是朝向一个强烈倾向的一个活动方向嘛，对不对？那你的身体呢，是朝向一个强烈倾向的方向，那这个东西叫做基因，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说基因是什么？基因像一个包裹一样，那这个包裹呢，为什么需要包裹呢？因为包着一股活动的力量。如果生命形态是个动态的话，是一个动力来讲的话，用什么东西把这个动态框起来，就是基因嘛。我选择把这个动力往前推，那这个动力有一个方向性，但是它有一个范围性，那个范围性就是我们说的基因。那你认为这个基因会变吗？当然会变。那会很好变吗？不好变。为什么？因为它是包起一堆肉体跟精神的一个强烈倾向的那个东西。啊，这样了解吗？
了解。
啊，一种状态嘛，哈。
嗯
哼。所以他说呢，基因事件不是不可以转环的。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代表一个朝向身体或精神活动的强烈倾向。所以其实在赛斯资料里面常常会告诉你，不断用各种方式来说明你的身体是有一个强烈倾向，你的精神是一个强烈倾向，它根本就是个动态嘛，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个动态。所以某种生物上的偏好，他们倾向于某些非其他事情的启动，所以呢激励是偏向某个方向的。你以为激励吗？没有。就像我们说大爆炸，好，我们今天还很混乱，混乱是都有方向性的啊，它是有各种方向性啊，只是因为我朝着一个方向的时候，我看不到其他方向，因为我一直往这边走，我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往拉斯维加斯方向开，我开15号，那我就又没有开40号，我就看不到40号，因为我的方向性是朝拉斯维加斯方向走，对吧？那一样的啊，那有很多可能性，那因为我们朝着某个方向，我们的精神朝着一个方向，我们的身体朝着一个方向，强烈倾向的朝着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只看到我们那个方向，偏向于某个方向。可是激励呢，也是偏向那个方向，因为我们在产生我们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的过程它是朝着一个方向，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精神都朝着一个方向在走的，这就是动力学。所以他说基因事件确实是个事件，虽然是在一个以你们习惯认同的不同的活动层面上啊，它还是活动嘛，那但是我们说的那个，你说那好了，你说有个动态，那你有个基因，那小孩子按照基因长大，对不对？那这个基因到底是什么东西呀？你告诉我，有人说哦，我研究基因哦，基因的这个信息可以从地球写到月球那么长，啊，人类的基因现在都解掉了。其实我是觉得，它解掉的是很表面的基因，为什么？对啊，你把人类的基因，你说哦，现在有改造基因啊，什么玉米的改造基因呢，番茄的改造基因，所有的病症都没有了，所有的好处都有了，对吧？但是现在有新的信息说，你只要吃了那些改造基因就会有毒，就会死掉。
那这个也太夸张，因为很多人都没死掉啊。
对啊，那是有毒嘛？那毒
就是慢性自杀的意思啊，就是吓人的。我觉得很多资讯都是吓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吓人呢？吓别人给他们很大的快乐吗？
不是，我是觉得哦，你如果看赛斯书的话，用那种角度去看哦，因为如果这是一个大家都有方向性在走的一个情况之下哈，那你把所有的事的方向呢，都把它，就是说你不允许他往那个方向走啊，比如说生老病死，它是一个方向，你只要按照自己的你的很好的心意，你就活得很好。那有问题的话，其实你也应该早早走。为什么你活得很不快乐？你可以再重来，对不对？好了，现在我全部都不要了，我一定要把它纠正成好。我今天不想活都不行，你一定要活下来。啊，不能安乐死。我今天有病痛，那你就痛吧，你也不能死。反正你没有自由，你一定要按照能活的这个范围之内来活。啊，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决定任何你的状况，你一定要以能够存活的角度来看。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会想要去发明一个没有缺点的植物出来。可是问题是植物它本来就要有缺点，它能够才能够互相我们说的循环弥补跟 互相搭配嘛。那你现在把这个搭配的链弄掉了啊，你说我去试验白老鼠，把这个白老鼠的链弄掉了，那这个药被发明了，然后病就治好了。那问题是那个部分哦，就是不能够没有嘛。我必须要用那种方式，我可以回到内在，比如说我才能结束生命，回到内在嘛。就是说今天在电脑的这个 game 里面能够让你叠下来那部分呢，全部把它移掉了，那请问他要不要再创造新的困难？要嘛，不然他怎么玩？
不然就不好玩了，
也没有办法玩，坦白说。因为那这样的话人类就无穷尽的成长，然后无穷尽的过着一个白痴上的生活嘛。我就是为了存活而存活，对啊，每个人生活的就是今天起来就有饭吃，好，那我给你照顾得好好的，那给你娱乐，啊，给你配偶，那什么都是最好的状态。可是那你活着干嘛？不知道。好，你都被照顾得最好，那活着是干嘛？不知道，没有创造力，是不是呀？ Yeah. 他说，事实上我们认为的基因，它不是哪来研究看看我可以从地球写到月球那么长，而是基因体是染色体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呢，不是写在染色体上，像文字那样被写，所以你怎么解嘛？它是一个意识状态，意识怎么解？
它是一个活的单位，
是活的，是一个活的意识啊。比如说，你跟你的先生说：“老公，我爱你。”那你老公说：“来给我看，那你的爱是什么？”我来解析一下，我用仪器来把你的爱分析出来，从地球分析到月球那么长，可以吗？不行，因为那是意识状态，那是感觉嘛。所以既然是感觉，就是活的，是一个活的单位，不是一个写下来的东西，不是，它是个意识状态。基因是个意识状态，意识状态是你的凭你的思维在运作的，不是写下来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在谈的是一个生物上的楔形文，那叫楔形文字，这怎么念呢？
是啊，楔形文字啊。
楔形文字哈，那所谓的楔形文字呢，这是古代苏美人在两河流域发明出来的一种文字了哈。那一开始当然是象形，然后慢慢简化简化简化，它变成类似像符号这样子。它会越简化越简化，简化到最后的话哈，有指示啦，有会意啊，形声啊，转注假借，就是我们说文字创造的一个基本六个原则嘛。那到后来的话，就是很简单的线条，但是那个叫是楔形文字，把它画在这个泥板上，然后把它烧起来这样子。那生物上的一个楔形文字，但其中细胞物质架构本身就包含了一个肉体，形成它自己所需要的所有的知识。意思是说，一个细胞呢，它的知识根本就写在它自己的肉体里面了。那到底有多大，有多少的智慧在你的细胞里面，恐怕是全宇宙的。就好像我说，你一个你看不见的滤过性病毒，你可能用显微镜或高倍数的显微镜才看得到的东西，但是它所具有的知识呢，是这个宇宙全部的知识。所以有时候你杀不了它，你用什么药杀它，它会转变嘛？对啊。他说这的确是生物形式的知识，并且生物上最清晰的活生生的生命了。所以带着基因包裹的细胞，像所有的细胞一样会对刺激做反应，因为它是个意识状态呀。那细胞会活动，它们生物性的觉察所有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事件啊，比如说我们的细胞知道，比如说我那一天在提到说我的脚被门压到了，凹青黑掉了，那可是呢，我一直在想说我怎么样把它去掉，那我另外一边呢，它伤的比较少，它就可以剪掉慢慢长，对不对？那另外一边因为它比较严重，它自己在下面长好之后它就自己剥落，就是看到的都觉得 让我觉得说真的很感动，它原来还有很多种方式在处理它的乌青的这个现象呀。所以细胞它是能够觉察，而且对所有的刺激做反应，他用最好的方式，他没有办法让你这样慢慢剪，因为他伤得太深了，他从下面长起来的。 那他怎么知道呢？他有跟我开会吗？他没有跟我开会，他就知道该怎么展现。
他是很聪明，
不用开会就知道了。
他跟你心意相通啊，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心意相通。
对，那我们这样讲，那我们是不是这个宇宙间的一个细胞？所以我们就说真的努力活自己就好了啦。
是，真的是努力活自己就好了。
对
啊。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啊，为什么这么棒的真理被我们找到，那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找到呢？那他们可能也觉得，哎，为什么那么棒的真理被我们找到，然后为什么他们又不相信呢？这实在是很有意思，我们脑袋结构不一样吗？为什么我们相信了这一套赛斯心法，我们觉得好有道理，简直是太天衣无缝，处处都能够说服我们。可那些信仰宗教的人，他们在那些宗教里面可能也是一样的感觉，这怎么回事？我们大脑结构不一样吗？
我们说是心灵建构的意思是说，我用我的感觉去创造我的世界嘛，所以我学到这个东西，我用我学到的东西创造我的世界，我觉得哇，这个很棒嘛，
太棒了。
对，那他们的话是按照他们学到的东西嘛，
他们也觉得太棒了。
对啊，我今天跟我的同事那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啊，哈，那我跟他讲说，哎，你最近比较不咳嗽，你身体比较好。他说，哦，对对对。然后我在跟他谈的过程，他也一再的表达说，哦，因为是他的宗教，他的信仰，所以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那我说，会不会是你最近比较有表达，心情比较快乐？对啊，这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哦，比如说这么好的东西，好了，那亲如我自己的这个弟弟啊，好友啊，我有没有办法让他来学这个东西？恐怕没有吧，对不对？我自己的家人有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吧。我自己的同事，那我一个同事，他年纪比我小很多，他已经老到不行，那心我看他走路的脚步非常沉重，那他每次都在帮我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在网络上啊，帮我把档案登录下来，帮我把我的写的这个啊 post 上去之类的，做一些工作啊。那大部分的工作是另外一个朋友在帮我做的啦，哈，不过有些工作是他，我每天的 email 他都有在帮我收集，那我也相信说他应该有看，但是我想他看是用怎么看我就不晓得了。对，
所以我们看不到心里没有的东西，即使看到也是有看没有到这样。
对，没有错啊，就是看得见吗？就像我们在看一种图，在墙壁上，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图？看五分钟，哎，你终于看出来哦，那里面有一个图，对不对？那看完之后呢，几次，一两次、三次之后，所有那种图你都能看，而且很快。可是，在你不知道怎么看之前，你怎么看就没有啊，没有啊，那只是很多点在里面。
看没有。
对
呀。
只是看没有啊。
对啊，跨模。
对啊。对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建构了哈。那也就是每个细胞都透过一种内在沟通系统跟其他的细胞相连接。对我们来讲，比如说我们看不见，我们其实是一个细胞快速在运转的一个活动体嘛。那你从自己的身体上面也可以看到赛斯的那个三个两难之举，就是说你的身体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快速的东西在绕。那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这地球在快速在绕，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身体不断在绕，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它是我，可是没有细胞是你啊，因为它随时都在变。赛斯有个说法啊，他说这里有一张桌子，你今天看到桌子在这边，对不对？明天看到这个桌子在这边，对不对？但它组成的原子分子全部不一样。
很难理解，对。
你很难理解，因为它是建构出来。还有呢，它是说，比如说我见过这个桌子，跟你见过的桌子，我们用的材料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两个现在到外面去走两边，然后碰到两个不同的人，他们问我们说同一个问题，那你们赛斯中心的桌子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两个的形容一定会不一样。
对，那因为这个东西是由意念建构的，所以呢物质是由意念建构的话，我建构的意念跟你建构的意念是不一样的。
对，那个洪建全文教基金会曾经提倡一个意识会谈法的读书会，那比方说实行方法是我们在场十个人，每一个人手上有一份一模一样的文章是影印出来的， 然后呢十个人回答四个问题，在一张纸上写，花十五分钟写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你摘要，把这篇文章做一个摘要。第二个问题是这篇文章里面你赞成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这篇文章里面你不赞成的是什么。第四个问题是这篇文章有什么可以运用到你的生活上。然后因为大家都写下来，所以就不会互相影响嘛，就只要念自己的答案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好惊讶好惊讶，连那个摘要，短短一个半夜或者大半夜的一个文章，连大家的摘要都很不一样。
是啊，是啊，
哦，我真的是太惊讶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好奇，找几个你的朋友来这样玩一次，你就会发现真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难怪大家吵来吵去，说我看的就是这样，他说他看的就是那样，大家都在说实话，可是实话的内容都不一样。
对啊，因为有时候人家讲一句话，你两个人在做笔记，你把两个笔记拿来对，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是是，哎，对对对，那欧文亚龙就做过这种实验。
对对对，就是你的笔记，哎，结果是不一样的。你说哦，他就是这个意思，他也讲过这种话，那没有啊，没有讲过这种话。
因为他的理解，对方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对对，那而且，我曾经有一个经验呢，就是我跟我的朋友描述他曾经讲过什么话，他说他没有，那没有，其中没有任何恶意，也没有什么利益，只是说当年当时是怎么样，他说不是。那我有一次是，
人家说记忆力也是不可靠的，
不可靠的，对。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我之前有提过哈，就是他太太来过我家一次，然后后来呢，他太太得了一种脑膜炎，那一个多月都醒不过来，那他说醒过来机会大概只有百分之几啊，百分之一还是千分之一，那药物没有用，因为药物对他是完全无效，但是后来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他的记忆全部丧失，然后他慢慢回来慢慢回来，所以他是处在一个把记忆慢慢在抓回来的状态哈。那我去看他嘛，然后他就在描述他跟我见面的情况，他描述，对，他讲的东西都很像我家哈，然后他走到我家，他什么感觉，他因为他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他努力在讲他自己的记忆啊。奇怪，他讲的那个故事跟我的版本是不一样，是很不一样的。他所说的内容，我才知道说，原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在看曾经发生的事情，他是会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对不对？那我想日常生活你也常常会碰到嘛。说啊，我写这一封信，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可是你好像没得到帮助，你觉得对方是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种对这件事情的建构，完全是这样的建构了。那他在讲这个，说每个细胞都透过一个内在的系统跟其他活细胞在相连。他在讲这个做什么？他的意思是在导下面那一句话，所以被设定的基因活动是可以被环境的条件所改变的。所以我们刚不是提到吗，你说中国人好活在台湾，然后跑到美国来生活，我们会说是因为你吃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的身高不一样，你的基因条件不一样，但事实上是环境可以改变你的基因活动，文化可以改变你的基因活动。
是，
那这个意思是基因系统根本就是意识系统，那我跟某些人在一起，在这种意识状态之下，我的意识状态当然是会被改变嘛。比如说你到了赛斯教室一阵子之后，我们看得到哦，刚开始有一个朋友进来，就是说我从来没有错过，有错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错，我的家人错，所有我的
大部分都是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别人的错全部都是别人的错，对不对？可是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就画的这个仪器就不一样了嘛，他就突然间会变成说，好像有错都是我的错，都不是别人的错，变成这种样子嘛，是吧？
然后他开始也意识到，爱是一切的答案，一切都要问我这样是在爱吗？我真的很震撼呢，那时候听他这样说。
所以我们在看到说，如果你一直接触赛斯思想，当然你对赛斯思想会被这个影响，然后你的整个思路方式跟诠释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嘛。那如果说你今天到了一个教会或某个宗教团体久了以后，那当然那些条件都会影响到你嘛。
这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没错啊，所以意识状态影响基因状态啊，对啊。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真的是。
对，连基因都可以因为你处的环境，你接触的人而改变了，对啊。
Wow,
我们以前认为基因是不可以改的嘛，好，比如说人的寿命大概就多少，那眼睛的就是啊，这个女人大概几岁就会更年期，男人会怎样？但事实上，其实都是跟意识状态是有关的。
可越是一个群体式，所以变率不是那么大。
对，对，那我们这样讲嘛，我们说所有东西如果都是一种类似像我们说。都是一个大的方向性，比如说你坐在地球上面，对不对？那么你的速率大概就是这样子嘛。那其实我有一个好奇心啊，我是说，如果你在赤道上生活哈，跟你在北极上生活哈，其实你是坐着不同的船呢。为什么？因为赤道的话哈，它一次不是绕四万公里嘛，对不对？这么大一圈这样每天在那边绕嘛。如果你在北极的话，它绕的比较小，对不对？那我问你，你根本速率不一样嘛，你是。住在你家，你在看电视，可是你看电视的那个椅子呢，它其实是以不同的速率在运转嘛。那如果说你在教室里面随便绕个几千头就开始晕了，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如果是在北极的话，它绕的速度更快啊，它因为它 spin 嘛，对不对？但在 spin 的状态之下，同样的状态它 spin 的速度会更快，对不对？可是呢它不会觉得头晕，它也没有感觉。好，啊，你说在赤道的话，它可能速度比较慢，可是速度很快，但是我想转速是比较慢的，啊，可是这种状态呢，你不会有感觉，为什么？你在那个状态，你适合那边的环境，那你适合那边的所有的条件，对不对？你甚至没有感觉之间的不一样。可是呢，如果你在住在北极的人跑到赤道来生活，或在赤道跑到北极生活，哈。我相信你会不知怎么的，我们说的有一种类似像时差的状态，
所以需要一段适应期。
对，我在常常在想，所谓的时差哈，它可能不是我们说的昼夜颠倒的这个问题，而应该是跟我们说的速率这些都是有不一样的，不是吗？你头绕在教室里面绕几千，那个会一样吗？你知道很多圈跟没有绕几圈会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在同个动力之下，我们没有觉得我们在动，哎，我就是那个方向性里面在动。可是我们的意识状态在某一个环境，比如说我跟这一群人在一起久了以后，你就会跟这一群的意识状态是一样的，啊。我听说在台北有一家很有名的这个酒廊啊，听说是这被访问的，什么周刊访问他们哦，奇怪，你们酒廊怎么都可以找到那种。最高等学府的学生，最漂亮的女学生来这边来坐台，连会计小姐都很漂亮。他说那没有什么困难啊，因为我们刚开始的话，我们就用很高的价钱去请会计小姐进来，我们绝对不会勉强她去下海。可是他们久了以后会发现，哎，这些舞女他们不是坏人啊，而且都很好相处，而且很可怜，而且非常的友善啊，啊，自然而然就产生感情啊，然后会觉得更好赚钱啊，因为那个思维的方式会沟通啊，就叫入兰花之室，久而不知兰香啊，入心仪之室啊，
久而不知其臭。
对啊，你就在那种环境久了以后，你就带着那个气质啊，呀，他是用这种方式慢慢转化这样子。
哇，不知不觉的。
对，不知不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看我们处在什么环境呢，啊，都来赛事教室。恐怕也是有好处的啦，
很多好处，嗯，可是就是这也是周瑜打黄盖的事，自己愿意就会有用。
对，他说举例来说哈，他说我并不是只是在说基因活动能够透过像核子意外这样的改变，不是那种很大的改变，而确实在说呢，非常有益的改变也常常在基因行为上发生的。所以因为你们以你们的说法，基因结构不仅让人类为任何偶发事件做好准备，同时也借着触发人类的任何时候需要的那种特征能力，借由这个来发展未来，并且一流一地。也就是说，其实他在讲的是那个多米尼加那个38个女生，对不对？
嗯哼。
那他发展出来，原来女生 也有那个能力，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之下，他可以变成男生嘛。如果说这个世界男人全部都死光了，那么只有剩下女人的话，那你说这个族就灭掉了吗？不是，是有些人他会做基因突变嘛。
对，会突然变男生。
对，对，所以
大家不用担心啦，将来怎么样，其实自然会有解决之道。
他这是赛斯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说所有东西都是来自于动态，包括精神也是个方向性，对不对？那身体也是个方向性，它是内在的方向性，所以当事情会发生，它本来就有一个内在的意图啦。那如果有个内在意图的话，它的基因的改变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本来就是个内在意图，而且这个是对偶发事件做好准备，在人类需要它的时候，需要这些特征的时候，在未来里面就预留了这些准备嘛。就像我们不是前几天在谈到说，你就算到了南极滨海里面，有一种鱿鱼，它会发展出一种血翼，好，那血翼的话变成蓝色的，然后在那种血翼之下，它可以调整它自己，能够完全适应那边的生活。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说骂人家说你这个人好冷血哦，也说不定冷血在某个状态之下，它也变成一种很特殊的能力，对不对？它可能在那种状态之下，人家都死光了，结果它活下来了。啊，就飞机在阿尔卑斯山降这个发生灾难的时候，所有人都死了，因为天气太冷。哎，他活下来，因为他冷血。没，我是开玩笑的啦哈。但是我说真的，
可能啊，
真的，因为有的人的血真的是比较冷嘛。好，但是你说，假如他真的冷血的话，他是一种变异呢，还是说他为未来做准备？这第一个嘛。啊，第二个，如果没有需要，他根本不会发生冷血现象嘛。因为我们不是要大家都一样嘛？啊，你说像我们说马里亚纳海沟8143公尺下面承受8万多吨的这个压力，可是那个地方仍然有鱼可以生活，为什么？因为它不断的往下试探，往下试探，一直往下试探，生命的状态一直往下试探嘛。对啊，那这个就是它的基因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它的肌肉变得非常有弹性，对不对？然后他的身体的结构骨骼的状态变得非常的疏松，才能够内外的压力一致嘛。
嗯，
那这个是不是做调整？这是不是他基因做改变？那基因做改变，他可以在那种恶劣的情况之下，他能生活。但相对来讲，
他这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吗？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不是，他是意识状态，不是优胜劣败。他不需要，他可以不下去啊，但是他变异的状态，他可以去适合那边的生活啊。
就说那些适应不了的，就都死了嘛。适应得了的才存活下来嘛。
我们说意识的一个丰富性的意思是说，不一定你都死了，可是它还会继续在变种啊。我问你，好，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了。我把你送到8143公尺的地下去生活，你要吗？你不要，那这个跟那个达尔文进化有什么关系？你可以进化到那里啊，但是你不要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为什么你不要？因为这是意识状态，所以你
因为我现在的意识状态是这样，
对，
不要，
你不需要、那个。
如果我从小是在爱斯基摩的那个阿拉斯加最冰河里面长大的话，我可能就喜欢那里，我不喜欢那个热带亚热带的地方。
这个不同的地方哈，因为所谓的优胜劣败是我砍掉你，我自己生存，好，我胜利我为王，这是我们说优胜劣败。那
因为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优胜劣败就能适应的是优，不能适应的
你能适应的是优，那不能适应的有不能适应的空间，能适应的有能适应的空间，它是一个丰富性，一个爆炸型的丰富性。也就是说，我把你送到8143公尺的马里亚海纳海沟，你说我不要，对不对？那所有的人类的男女人都变男人了吗？人家女人说我不要，对不对？那有38个人，他说我愿意试试看，好，我愿意用这种方式试试看。那我这个试试看呢，将来对人类的基因当中做准备，但是你不一定要用到，所以它不是优胜劣败，也不是说我存在了你就死亡，你存在了我就死亡，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种意识的合作性，意识的多元化，意识的丰富化，意识的过角度发展，意识的可能性的一个展现，所以那个跟优胜劣败没有关呢。你觉得这有关吗？应该没有关，这是一个意识的一种各方向的展现，
是，
对吧？
是。
好，那对大部分的众数来讲，不需要这种变异数， 对所有的这个常态分配的这个状态来讲，现在人类的意识不需要有这种变异数，可是可以有这种变异数存在，因为如果人类需要调整的时候，它是有库存的。
是，
所以它是个丰富性。
是
呀，
这很有意思，这也是一种未雨绸缪哈。
对，它一留一地做将来的准备嘛。那你但是你不会说，那如果说今天生下来的女生都有可能在38岁，都有可能在青春期变成男生，那我想户政事务所很麻烦的。那你娶老婆也是很麻烦的，她出生是女生，登记是女生，你追她的时候她还是女生，娶回来变男的，我的天哪，
会有很大的麻烦。
对啊，那很麻烦的嘛，因为这个 ID 很难写，请问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对不对？你不晓得嘛，要女学生，结果女学生当中有一半是男学生，你又变种了，也按男学生有一半是女学生，你也是变种了，那麻烦的不得了呀！当兵当一当，哎，怎么变女的？原来花木兰是这样子，原来的花木兰哦，本来是男生呐、啊，他因为是这个跟这个多米尼加的人一样，是后来变女生的，也说不定这是真实的故事哎。
搞不好是曾经发生过。
对，可能在中国发生过一次。这个花木兰本来是男生，去当兵当一当。太害怕还是怎么样，就身体变转化成女生回来、yeah、这是新版花木兰故事，
是经过 Charles 老师改写的
yeah、
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
对，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说你们的基因架构对你们的每个念头、你们的情绪跟你们的心理气候做反应，那请问这个基因架构是不是等于意识架构？你的意识架构会不会对你的念头反应？会嘛？你的意识架构会不会对情绪反应？会嘛？你的意识架构会不会对你的心理状态做反应？会嘛？所以什么是基因？基因就是意识状态啊，基因会对意识，是个意识状态的话，它对每一个你的念头做反应。你要改变好的基因可以啊。有人是说，哎呀，我就是基因不好啦，我就我们家族有高血压啦，我有家族有糖尿病啦，哦，我家族的人怎样，胡说八道。我们在讲说，所有的基因架构或者是生命的形态，它不过是一个动力的一个包裹而已嘛，一个心理动力的一个包裹嘛，一个动态精神动态在走，一个肉体动态在走的时候，它必须要一个包裹来包起来嘛，就是我们说的肉体嘛，呀、yeah。所以他说，以你们的说法，这包括了什么？包括人类可能的未来能力相关的一个人类具体的历史，然后你选择你的基因架构，一定其他的人类，一定你自己适合人类的挑战跟能力。当然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能又要打实战了哈。就是说你选择你的基因呢，那你选择你的父母，你选择你的家庭，你选择你的基因。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好啊，我选择我的基因，为什么不选林志玲？对啊，为什么我不选那个什么比较帅的帅哥？为什么选这种样子？对吧？啊，但是那个就适合你嘛，
就是你这辈子想要来学的东西嘛。所以有人会做正风喜，有人会做尼克胡哲。
对。所以赛斯的一个你看赛斯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谈这么多的身心灵的学习哈、哦，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上礼拜六在电台所讲的哈、哦，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你怎么样满意你自己。
是。
好、哦，你如果接受你自己，因为你的基因如果是你选择的，你的环境是你创造的，而且是只有适合你。单单为你打量身定做的，所以他说适合人类的挑战跟能力，你的基因是适合你的挑战跟能力的呀。所以你选择你的基因架构，令它来适应你已经选择的挑战跟潜能。那也就是说，你没有选择那样的挑战、那样的潜能，所以你没有选择那样的一个基因吗？所以这个基因代表什么？代表物质的参考点啦、啊，你要进来，那用这种方式，就好像我们打牌一样，抓一副牌，那你抓到的牌好坏哈、哦，就是你的参考点啦、啊，都可以打赢啊，也可以打输啊，你再好的牌也可以输啊， 你再好的再烂的牌还是有可能会赢啊。所以你选择你的物质参考点，你的身体的架构，你是你的个人的身体的属性啊，基因是你的身体的属性，也是你物质上跟他认同的部分，充满了你自己的身份。所以不要再抱怨说我的基因不好，我的家庭不好啊，我出身不好。好，我们常常会看人家都比较好，别人的老婆都比较漂亮，别人老公都比较帅，不是的，因为那
赖立头的儿子是自己的好。
其实他充满了你自己的身份，你选择现在这个，他是适合你的挑战，适合你的潜能，适合你的身份，适合你的认同，你要认同什么都可以的，只是他现在适合你，就好像你画的图就适合你，为什么你这样画？因为他适合你。你想要这样画，所以你这样画。好，那他这里几个例子了。他说，那我们讲到说，假如身体像一艘最好的船，是你认为一个绝佳的挑战性冒险事先所选定的一个你个人指定的船，就好像你要去登山，对不对？或者要去露营，那你一定会准备很多露营的工具嘛。最近我们家打算去外面去露营，然后我的媳妇就规定我们说鞋子要买 hiking 的鞋子，我说我刚买一个，她说不是，那不是 hiking 的鞋子，我说那 hiking 的鞋子跟不是 hiking 的鞋子差在哪里，她说我放图片给你看，一看果然不一样，因为 hiking 的鞋子呢，它是跟很高的脚包起来的，原来我那个不是 hiking 的鞋子，那个叫 就是去走那个 track 的那种 trail 的那个鞋子，就是走那种小径的，去 trail 去玩的那个鞋子。
哦，真的不一样
哦。哦，不一样，真的不一样。trail 的鞋子跟 hiking 的鞋子不同，篮球的鞋子、hiking 的鞋子不同。好，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鞋子。呀，这工作工作鞋、跑步跑步鞋，然后去 trail 走路爬山有爬山鞋 ，hiking 有 hiking 鞋，反正就是说不一样。啊，长得真的都不一样。
很好玩，
所以你选择那个鞋子，为什么？因为你要去 hiking， 对不对？所以他规定我们要带那个东西。好了，那既然他这样讲，啊，然后或者规定你说啊，你要带一个绑在头上的一个灯，我说为什么？我拿手电筒不行吗？他说不是不行，因为你手上拿手杖，右手拿手杖，左手可能拿东西，那晚上的时候。怎么去照路？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
哇哦，你们好像要去探险。
那以前我们去玩的时候，有时候旅行社也会规定你这样子啦。啊，我们也不知道干嘛那么麻烦。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需要了。比如说我们去爬西乃山，对不对？哇，那个上山跟下山，你没有那根那个登山的那个手杖的话，哈，还真的是很麻烦的，因为那个很陡，然后石头很多嘛。对啊，真的有用到了，对啊，那头上没有那个灯还真的不行，因为晚上下来真的是晚上嘛。那没有人可以拿个手电筒，因为这样也很危险了。你手拿手电筒就没有办法顾自己了嘛，对啊。
哦，好有意思啊，
对，所以你如果去 hiking 的话，你可能会准备这些东西嘛。可是如果你去游泳的话，那你不能带这些东西没有用，你要带什么？游泳圈嘛，对不对？你可能带泳帽啊，或者是这个防晒油啊，或者是阳伞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不会去带那些什么登山鞋之类的，不会啊。所以你选择你要的冒险的一个条件，而事实上你现在的身体状态，我们说事实上你的所有的状态哈，都是你冒险跟你去成长所选择最好的状态。坦白说，这个。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话，我觉得一种感觉就是突然间是大气这样呼一下说啊，舒服了，我智商这么低，原来如此，因为我不需要智商高，我长得那么样不帅啊，原来没关系，因为我如果太帅很多女人会追我，哎呀还好我这边很有钱，哎呀实在没关系。你会觉得说什么都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原来 你这一身配备哈，就是为了你现在所需要的挑战跟你选择的冒险所选择的。啊，我结这个婚，啊，我碰到这些人，哦，我碰到这些事，哦，我来美国，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原来就是你先预先选择的一些你挑战的一个装备，碰到的事情，碰到的人，原来都是为了帮助你把你这个原来的冒险的计划完成的。因为突然间舒了一口气，我说原来生命是可以这样享受的，原来你不要天天在那边急着说，哦，这赶快做好，那个赶快做，哦，那个这样不需要了。原来你可以野人献铺，却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舒舒服服，高高兴就躺在太阳下无所事事的研究一下你自己的生命。原来你不需要做很高明的表现给大家看，不一定要。原来你不需要很聪明，原来你不需要很会说道理，原来你不需要做什么，原来你不需要变成公众人物，原来都不需要。因为这些所有的设备，所有的配备，它就是刚好适合于你。像我的话，我没有配备一个很会说话的自己，我还没有配备一个语言很能力很强或者国语很标准的自己。
可是你很会说话， Charles 老师会说话，对不对？
会说奇怪的话，听不懂的话但是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让你适合你的冒险，适合你的挑战的一个绝佳的配备。好像丁山，你这辈子来的话，配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嗓子啊，那非常标准的国语，非常清楚的脑袋。
脑袋清不清楚不太确定，但是国语还好。
就很清楚，才国语才标准。像我这个脑袋不清楚，国语就讲不清楚了。所以这些配备来尽量做出你个人性的一个物质性表现啊，你管别人干什么？你干嘛跟林志玲比漂亮，对不对？你干嘛去跟 Steve Jobs 比自己比较聪明还是他比较聪明？你管不管洗衣师讲得好或不好，那是他家的事，他讲得很好，哦，谢谢，他的配备就是适合他，我的配备就适合我，对不对？那谁的配备适合谁嘛？他配备他的，我配备我的，我根本不需要去管别人，把所有的力量放在自己的表现上，不是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批评别人的身上吗？
是，
对啊，这是我上个 email 所写的嘛，因为我觉得写的还不错了，这样子，
写得很棒，
所以这些配备都尽量来表现你个人性，而且是唯一属于你的。那他自己在开玩笑，他说有些人呢，一开始冒险的时候，的确是要坚持哦，要一个绝佳的船哦，也就是长得很好。然后最顶尖的设备要生在有钱人的家庭，配备的最华丽的仓皇，哦，这个长着金汤匙长大的即宴会厅，有人伺候你。那其他的人呢，想要的是多得多的兴奋跟多得多的热情，而订购一个较不华丽但是跑得比较快的船。
是，
好，假如说你的人生目标根本就不是在男女情爱方面的话，你就不会给自己配备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这个美貌的这个叫什么辣妹身材嘛，对不对？因为你既有辣妹身材的话，你根本就随时身边都绕了一堆苍蝇嘛，不是啦，追求的男人讲错啊，怎么一时就嘴太快了，讲错了啊，对不起呀。那这样的话你怎么样过自己的生活？你出去有人跟你吹哨子，你走路有人跟问你说小姐你可不可以要你的电话，对不对？那你怎么过自己的生活？可是如果长得很抱歉的话，这些问题全部都没有啊。对啊，连出去都不用担心有人会对你什么什么什么检视啊，什么这些完全都不会有。为什么？因为实在是很抱歉。你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而且没有安全上的顾虑。对啊。好，他说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有些人会替他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来考验他自己的驾驶技术了。好，那当然你看到很多在网络上不是看到说没有手没有脚啊，但还是可以跑最高的山，还是可以到海里面去玩，还是可以做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好，因为他给自己设一个目标嘛。对啊，那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没有手会是怎么活动，没有脚到底要怎么走路，但他们都做到了。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然而呢，每个人因为怀了自己的意图跟目的而选择身体这个活生生的船。天哪，我们要满意自己啊，因为自己选择的呀。
是，
对啊，你去比那个什么皇后号干嘛，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我如果是个这个什么叫做什么芦苇洲，一艘小艇，一艘小的芦苇洲，我很高兴啊，因为我就驾着我这个芦苇洲啊、哦、那我就觉得说很舒服，很悠游自在啊，对啊。所以他说啊，在物质的这个实相里面，生命是一个游戏的关键，游戏哦，而建立在那游戏建立在价值完成上，你只是来游戏哎。可是坦白说，我们谁真的有那种游戏心呐、啊？就说哦，生活好像游戏，游戏人间，嗯，然后不但能游戏人间，还能够创造价值完成。
然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听到人家游戏人间是在骂人的话。
哎，这是一个现在在讲的话，是说一种完全开悟状态，
高智慧的开悟状态。
对，
对，
就是我已经把人世名利浅浅的事情我看淡了，而且不但看淡了，我还能建立在价值完成上。
是，
对啊，
是
尽量在展现。
好像以前听人家讲游戏人间，好像在指责别人，这样不对哈。
是，对。
可现在真的，这才是高艺术性的高智慧表现。
因为你在表现你自己，你干嘛去表现别人，对不对？难道你今天种了一棵苹果的树，苹果花开的时候，要跟所有的花来比赛，说我比你们都漂亮，比你们都香，然后比你们都能够开的，不要必要嘛？你跟大理花去比漂亮干嘛？人家比你漂亮，艳丽的多啊，对啊，你可以艳丽啊，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苹果哎、欸，对不对？对啊，你玫瑰你要跟他比那个什么颜色，干嘛跟他比颜色？Yeah.
我还柠檬嘞，挺好的。
对啊，对啊，所以你不需要跟所有的花去比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你要比的就是我只有跟自己比，我怎么样把我自己苹果的香味真的让它散发出来，然后怎么样把我的苹果制造得很甜这样子呀。Yeah.
所以没关系，有人喜欢吃酸苹果。青苹果青青涩涩的，他喜欢呢、
啊。对啊，听说酸葡萄还比较好酿酒，是不是？你会不会酿酒？
我有一个好朋友会，很会。
不用会嘛，那个很简单嘛。就是不会的话，一般台湾的话是一层一层那个葡萄，对不对？一层糖，一层葡萄，一层糖。那比例大概是六分之一嘛，就是六斤的这个葡萄，一斤的糖。但如果说你觉得说这很麻烦的话，全部把它压碎就好了。把所有的葡萄都挤成汁，然后把糖就把它直接放进去封起来，让它一个月就变成葡萄酒了。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是俏嫂是觉得很难的吗？
不是啊，这个本来就你不需要，因为我们台湾是说这个葡萄不能够碰到水，因为碰到水会坏掉。但是你只要洗干了晾干也是 OK 的，因为还是没有水分嘛。它只要是外面的生水可能会带有细菌嘛，哦、那你把它。你不要说让它一层一层这样去发酵的话，你把它挤碎以后，连籽在一起，把糖放进去，它就自然会发酵啊。
它那个籽会自己化掉？
没有，它还是会在。可是你沥的时候，比如说我一个月之后
把它
沥掉，
哦、掉了。
对
对,
对，那这样的话，我跟你讲，那个葡萄酒哈、哦，恐怕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好的葡萄酒。
好喝、
哦。
对
对。
你喝过这样子那样的？
当然啦、啊，那个有什么困难？那不要太甜的话，就六分之一嘛。你要甜一点就加一点多一点的糖，就是一混的糖，六混的葡萄嘛，
听起来好像真的不怎么难，就是勤劳就什么没有。
不是，你其实这种东西哈，就我们说的哈，你去试，你从来没有试过那种，你以为那个很难吧，对不对？但是我说这样，你到市场上去买两三斤葡萄回来，又很难吗？对啊，
反正就是一晴天下无难事了。
那如果你不要碰水的话，你用擦的嘛，你用纸全部把它擦干净，对不对？那就比较麻烦，但是那个就没有碰水嘛，就放到缸子里面，盐把它不是糖把它撒进去，封起来，不要让它接触外面的空气。你看一个月后便会成什么样子嘛，就很简单啊。那你可以做两缸啊，一缸就是把它挤碎的，一缸是没有挤碎的，然后你看看结果怎么样了、啊。因为几乎每一次做大概都会成功啦，像做米酒就很好做嘛，你去。这个糯米啊，洗干净啊，对不对？蒸个20分钟，然后放个酒饼下去，捏一把面粉进去，啊，然后把它放在缸子里面，对不对？7天哦，就甜到不行了。但是7天以后哈、哦，就慢慢变酸了。所以我的做法是第7天的时候哈、哦，到第7天，我就全部把它放到冰库里面。为什么要到冰库呢？我把那些 九虫全部杀死，因为在低温下它就不会发酵了。啊，那这样的话，要喝再溶解一些。啊，但是那个
这样做吗？
常不是现在比较少做，但是以前常做，那很简单做，甚至你就不用，我跟你讲，你家剩下的米都可以的，煮了饭没吃完的哈，你就放一把一个酒饼到超市去买就有了，就捏半块酒饼下去，抓一把面粉，生面粉呢，然后把它放在缸子里面盖起来，这样就好了。啊，最好不要让它太冷了，最好是热一点，所以一般台湾有人用棉被把它包起来，但我们不自己不用，我们这里实在太热了，对吧？然后到第三天第四天就可以喝了，这是很好的酒酿。我们到市场去买酒酿，有没有？那根本不用买，因为剩下的米就可以做了，对啊。怎么好像在教做菜？这是傅培美时间。
这是茶培美时间。
茶培美时间。呀、yeah. ，好了，我们就继续哈。他说呢，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在寻求他感受到在其生活架构内的所有能力的完成跟绽放。这又讲一次的，好，你说我这上礼拜在电台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能力吧，对不对？能力我们讲什么呢？这一辈子当中要尽你所有的可能性去展现你的能力，对不对？好，那这里又讲一次了，任何一个生命的形式都在寻求去感受他自己的能力，然后在他的生活架构里面去尽量的去把他的所有的能力完成跟绽放。赛斯在什么地方讲的其实大概都是蛮一样的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配备是你的啊，环境是你选的啊，任务是你要达成的啊，那你是喜欢这些工作啊，所以为什么你不能完成它？那现在问题会有问题是为什么？因为你要跟别人比较，哦，他比我会，欸，他比我强，欸，他的位置比较高，他家过得比较好，欸，他老公比较漂亮，或者他老婆，他老公比较帅，他老婆比较漂亮，你就在比较。但事实上不是嘛，如果你了解到他就是基因，就是个意识系统，生活就是意识状态，你要展现的就是你的意识的一种展现，所有的环境都是为了要展现你的能力，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又来一次了？他在哪一本书？不过看很少会去注意到他，因为他只有一两句话，但是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呀、
yeah ，然后苦口婆心用不同的方式讲
各种不同的，你看他讲来讲去都是讲一样嘛，而且知道那些个别的完成里面，生命的其他的每一种族类也都会受益。比如说我在表现我自己的时候，其实别人都会受益嘛。金刚经讲到说，我在燃灯火前供养过八万四千诺由他，八千
诸佛，
对对对对，呀，八万什么八，反正数字很大，我忘记了啦，好像
我记得就是八万四千诺由他诸佛，
对对对，那意思是说，你今天你的任何的表现呢，它其实在映射着所有的表现，这就是量子理论啊。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把我的能力全部都映射给你，你们所做的全部都映射给我，所以我不一定要真的自己。
映射是什么意思？
映照 reflect 就是我映到外面，射到外面去，
是
啊，就是它是类似像广播一样嘛。我今天做的事情全部都给你们共享，你现在所做的全部给我们共享，但因为我既有新的这个能力，我现在选到这个位置，我尽量在这个地方表现，我表现以后全部贡献给你们，而你们在那边表现也全部贡献给我，所以我虽然不是 Steve Jobs， 可是 Steve Jobs 的时候展现出来那个能力跟他的那个精神，他在潜意识里面都贡献给我了。好，
是
嗨，那 we are at the air in air
we're on air
on air、yeah.
it's ok yeah thank you。
所以
有人来推销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自己本身的话，我现在在表现我自己，并不是我有什么损失，我也不需要跟别人比，因为他的表现就给我，我的表现也给他，所以根本不需要跟人家比的。你还很庆幸他有这个人物存在，哦，他能够展现出某方面这样的能力，因为他表现之后呢，他就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好像老鼠会一样，会存一份东西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啊
干嘛加一句好像老鼠会一样？
老鼠会不是一层一层的吗？啊，
是，
对啊，所有的利益都会在你的底层。
是是 是, 是，对哈、
哦，
好有意思哦。
所以这里他提到说，每个为什么说我们每一个形式要寻求生活上的一个感受，然后把所有能力绽放，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呢？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让别人受惠，那别人也在展现他自己的时候，他也在受惠。那我们了解到说，原来这个角色、这个配备、这个生活方式、这个生命的基因、这个环境、这个文化啊，这种种的互动，它其实都是为了要帮助自己，同时帮助别人。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非常非常清楚了啦。
是。
他说我没有说是贬低天才那种毋庸置疑的价值、哦、那他们对生命的这个贡献也是很伟大，这是都没有错了、哦、但是呢，生命的品质也因为白痴而受益、哦、就这个就是我们在提到的，如果你没有底层的话，你也不可能有上层呢、啊。如果今天所有的事情所有人都很高明都很高尚的话，那没有人当蔬菜，没有人当牛当羊，然后帮我们做事，帮我们
就是说没有人当绿叶、哦、怎么会衬托出牡丹这个花的美丽呢、
啊、这样这句话这样比较美了，对啊，这样比较美一点，对、啊、你说像我们洛杉矶这个经济这么繁荣，对不对？因为很多墨西哥人、哦、甚至有些是偷渡过来的墨西哥人在这边帮我们做一些比较粗重的工作嘛，像一些农场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比较初级劳动力的人，不能说墨西哥人啊，像有好像有一点那种，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是蛮多的哈、哦。就是说有些人呢、啊，他就是愿意去做那些比较初级工作的，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们啊、哦，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嘛。啊，那你说美国今天经济这么发达？是因为很多东方的国家他们的人民辛辛苦苦做一些很便宜的这个产品贡献到美国来嘛。好像我今天买了一个 iPhone， 我看那个上面就写一个 Made in China 啊。
哦，真的、啊、
所你不知道吗、
哦、
所有的 iPhone
对就是那个红海做的，
对、啊、对，所有的 iPhone 都是 Made in China 啊。
对对
对, 对, 对啊。那如果说没有中国人那么多的这个人，然后那么多廉价劳工，跟那个环境跟中国人那么认真的话，也做不出这么好的东西。
没错，全世界的人都在用嘛。
对、啊、
对、
啊、
对、
啊、对、啊、所以你少不了这个低阶嘛，生命的品质也是因为白痴而受益啊、哦、不只是因为基因的理由、哦、因为尺度的两边其实都是必然的，就是我说的常态分配的两边都是变异数嘛、哦，也因为白痴的本身并不被大自然认为是一个失败或缺陷，而甚至只是因为他的缺陷，所以他有改进的可能性啊。啊，所以他说呢，人类的判断来讲的话是，借由调节的这个推理心，有时候我们对人类活动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支配力，白痴扮演了他们的角色，也扮演什么角色？调整的角色，因为我们太推理了嘛。我们任何事情根本没有重视在感情嘛。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些什么喜憨儿啊，他们给你的纯粹就是情感啊，他纯粹就是你会爱他，然后完全没有条件爱他，因为他什么都不懂，那你要怎么办？你只能爱他嘛。所以他扮演的一个调节身这个推理心，调节那个强烈支配力的这个角色。好，假如说我很白痴，那我在我身边的人只有疼我啊，不是吗？
对啊，
对啊，你看你最疼的是什么？小婴儿吧。
是、
哦、
是。
那小婴儿什么都不会啊，他不会做事，他也不会对你有任何贡献，他也不会跟你辩论，可是你最疼他嘛，对不对？哎呀宝宝，哎呀你受凉，哎呀你肚子饿哦，哎呀什么啊，你就不断的疼他，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你很疼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情感性的状态嘛。
是，
对啊。那跟你吵架的，比如说你老公或者是你的老婆的话，他很会跟你吵架，你不见得会爱他呀。对，是开玩笑的啦。哈，所以白痴常常能够在他自己的实相里面去体验一个更自由、更慷慨、更忠实的情感状态之旅。好，一个白痴常常是有更忠实的情感状态，因为他很白痴嘛。 我前两天才看到一个故事，好像说是一只好像一条狗跟一只乌龟两个是好朋友，那这狗不小心跌到大很深的井里面去嘛，然后这个乌龟过来要看他那边啊，他就把他说哎你把绳子丢下来，他就这么的把绳子全部丢下来，他说天哪，你要抓着一端再把绳子丢下来，这样你才可以把它拉上去哦。哦，我要抓着一端，好，他就跳下去去抓着绳子一端。那狗就把这个乌龟报警说，你虽然没有救我，但是我真的觉得有你这样的朋友，我死都甘心的。他说你把绳子丢下来，他就把全部的绳子丢下来，那不是你要 hold 住绳子的一端，哦，要 hold 住绳子一端，他把他跳下井里面，他也不管他自己的这个安全，这两个人都在井里面嘛，他要 hold 住绳子的一端嘛，有个白痴嘛，对不对？但是请问这是不是更慷慨更忠实的一个情感状态？
是，
当然也更自由，因为里面被我们都是理性做限制嘛，
是是，
所以不被理性严厉的支配所阻碍自己的情感之流嘛，好，那这种调节性的倾向是基因运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是，
你去看吧。假如说我们今天不要看世俗的这个成败啊，什么鲁蛇啦，还是什么成功者啊，什么不要去讲这个的话。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更好的运作，是不是要让自己的心很自由？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创造力就是自由性嘛。那你要自由的话，好，那么就一定要有类似像白痴的行为嘛。啊，就是有的东西根本不可能这样做，但你既然这样做了嘛，呀，那在兵法上叫做什么？出奇制胜。呀，你怎么会爬那么高的山过来打我？我怎么没有想到你会爬高山过来？你怎么走那么远的路，走那个根本不可能来的路走来打我，你不是这样过来比较快吗？你在黄奕的是黄奕他会这样走，可是他却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一个白痴的方式来嘛，对吧？所以这个哈，这是基因运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他必须要有更自由更慷慨更忠实的情感状态，因为基因状态就是意识状态嘛。他说他会在书里面再慢慢再去谈呀。那好像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就在这里好了。
好，
好，好，谢谢，
谢谢Charles老师，谢谢大家。